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说，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
And so you see that this looks like a fairly normal scene going on.
所以他其实在就在讲说，反正整个社会社区的状况都是很正常的。而上帝要来审判我们，其实不是从我们做什么来审判，是从我们在想什么，是从思考造成的我们的一个态度问题。因为很多人呢，他想的跟他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That's what we call being a hypocrite.
伪装者，就是这称之为一种虚伪的状态，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呢穿得非常的神圣，说的也还是一口神圣的话，但是实际上他们心里想的却是非常的邪恶，所以他们是其实是邪恶那一族的。所以在创世纪六章五节里面就讲说，这些人他们其实是所有的思维都是邪恶的，他们呢拒绝了神，也拒绝了真理，然后呢他们脑子被塞满的却是撒旦的计划。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属世的系统。现在再回来看一下，复习一下属世的系统。有关这一部分的 PPT 我们在礼拜天的时候讲啊，那如果要复习的话，请你们回去看课程的录音的65到67。好，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个属世的系统呢，其实是在我们之前有提到的这个基督徒的苦难，这个系列里面就有提到过。为什么会在所谓基督徒的苦难中去谈到属世的系统呢？因为我们如果不理解这个属世系统的整个的状态的话，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一定是会受到苦难的。在我们学习的这种以军事化的一个思考来说的话，就是说你用军事化的术语来说，就是你必须要知道认识你的敌人。就是所有的在史上非常非常成功的这些大将军们，他们都有同样的理解，就是他非常理解他的敌人，而且永远不要低估你的敌人。而如果你会玩下棋的话，大概大家就会理解，就是在整个下棋的过程中，你一直以为你在往前进，你是在进攻，结果后来最后呢，你的防守全部都没了，然后这就是你的敌人会把你给铲灭的时候。而撒旦呢，正是一个看不见的仇敌，而他呢却是非常非常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在把这个整个属世的计划给展开来。而这就是为什么说撒旦实在是极为聪明，因为他基本上是整个这个世界属世世界的掌权管理者，但很多人却以为他根本不存在。有一个在美国的机构他们做了一个算是一个问卷调查，他们想要了解这些基督徒他们对于圣经的看法，还有对一些政治的看法。而他们在访问到基督徒的时候，他发现呢，只有大概 50% 以下，就不到 50% 的人相信有撒旦的存在。就说很奇怪的是，圣经这么认真的告诉我们撒旦的存在了，可是基督徒们其实却把它当作是作者们自己所书写的一种想象出来的人物。所以代表的是撒旦所用的不管是哪一种计谋，它是成功的。好，我们先来再回顾一下这些 PPT 哈。第一个就是说，属世体系是撒旦用来欺骗人类，让人类拒绝神的存在的一些方法，最主要是要让人类拒绝神的存在。撒旦他欺骗我们说神是不存在的时候，他是有很多方法，比如说从很科学的方法，就是创造了一个所谓整个世界是经由大爆炸后才产生的。事实上呢，科学常常都是有自相矛盾的，而且他一再不断的修正，就像50年前的科学的一些理论现在都已经完全改变了。要了解科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所有的科学都是经由观察而来，所以他从观察到的东西去创造了一些所谓的定律。而很多现在的科学家呢，却在假设千万年前的事情，而他们那时候根本不存在，他们根本看不到，他们如何来观察呢？他只能够去用一个假设性的方式去创造一个理论。 但是呢，这些理论却被当作是好像一个定律一样的，然后由交给了小朋友们这些捏造出来的一些理论。所以呢，小朋友们呢，他就想说，哦，我有这么聪明的老师，写在这么漂亮的教科书上，那这些事情啊，一定是真的。所以呢，这个世界就必然是从一个大爆炸里面产生的。但是那些科学家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存在啊，大爆炸，这如果真的有大爆炸，他们也不在，他们不曾看见过这些事情啊。但是当世界产生的时候，上帝是在的。神是看着这个宇宙产生的，然后他把它发生的过程写在了我们圣经上。所以呢，你应该信谁呢？要信上帝呢，还是要信这些科学老师们？所以呢，撒旦他是在创造这个属世的世界，那包括这个大爆炸都是属于属世世界的一个理论中的一环，让我们人类去否定神的存在。而甚至在很多的基督教的教会里，那些牧师他也不理解真正上帝的恩典是什么。
Very few pastors, I think, would teach what we call eternal security.
永恒的保证就是只要你相信了耶稣基督，你就会得到救赎。但有些牧师却说呢，你必须要在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还要有所改变。如果你没有改变，就代表你并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但那个人说，我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啊。然后牧师说，如果你真的相信了耶稣基督，你就必须改变。那你为什么没改变？所以他变成了是在设定一些条件，对于上帝的恩典设定了一些条件。而一个有经验的牧师，他是可以从圣经里面的拿各种经句来证明他所说的是对的。所以呢，代表的这个牧师呢，他其实要证明你可能是会失去救恩的，即使你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但是这些都是他等于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条件。所以这个牧师他就等于是被这个属世事系统呢给困住了。他基本上是拒绝了，他是否认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我们赎罪的所有的救恩的真正概念。
He's denying the message of verses like John 3:16.
他基本上是把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六节的福音的讯息被他给否定了。还有呢，就是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三十一节也被他否定了。以弗所书的二章八至九节也被他否定了。这刚刚讲的这几段经句呢，都是很清楚的、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因着救恩。所以任何人如果告诉你说你是可能因为你的行为而失去你的救恩的话，那这个人就很明显的是不理解恩典的意义，也就成为了撒旦的代言人。所以呢，这就是撒旦他的运作方法，是要让基督徒呢拒绝属灵生命。所以呢，撒旦一定会想办法不要让基督徒啊来上圣经课。撒旦会让我们很惊艳于某些教会每个礼拜天都非常火热的，有很多很多人来参与。我们并不是要去批评这样子的教会，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教会的存在的意义是要教导神的话语。但是呢，这样子如果一个教会呢每个礼拜天都是有各种的活动哦，非常热闹，然后呢又有各种的奇迹发生，然后大家全部都在讲这个方言。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这种在教会里面的那种大喊大叫哈、等等的这些行为，大唱大跳，它都不是属灵的活动，这种是一种情绪情感性的活动。因为即使是非信徒，他一样可以唱唱跳跳，就像在夜店里也是满满的唱唱跳跳的人。唱唱跳跳其实不是坏事啊，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唱跳是在神的为神的面而唱跳，但是这是一种敬拜的一个态度，那个你必须要有那种心理的态度状态。歌唱跳舞其实是一种正式的敬拜的形式。 我们在刚刚上课就有讲，就是说真正的敬拜是因为你认识了神，所以你才有这种重新的专注的一个敬拜。那如果你是用的是一种情感情绪的这种敬拜，这不是我们要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在一些教会里看到一些，即使是那种还不是信徒的人，他们也是在那边很开心的，在那边摇手晃脑的在唱着我爱耶稣我爱基督。我们不能去评论他们是怎么样，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脑中的状态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一个刚刚才信基督的人，他是不太可能真正有多深刻的爱对耶稣基督，因为他不认识他。一个对神的认识其实是经由多年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才让我们越来越理解。
And the real test, of course, is if you love Jesus, you'll obey him. Okay, and you know, you can't obey God if you don't know his commands, and of course you can't know his commands if you haven't spent much time in Bible class.
如果你要顺服于神，你却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命令。那你想要知道他的命令，你是必须要来上圣经课。那有一些人会讲说，啊，这个教会好棒，因为有非常多的奇迹在那边发生。但是我们要记得哦，奇迹并不是属灵的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在所有的其他的宗教里也常常发生奇迹，而奇迹不能够证明你对神的爱。其实呢，奇迹是在抄近路，走捷径来解决你生活或生命中面对的问题。但是实际上神是要教我们去运用神的话语来解决生活生命的问题。就像撒旦曾经在耶稣面前要引诱他犯罪，要引诱他去做用奇迹来解决问题。撒旦跟耶稣说，你如果肚子饿了，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不就好了。而且他还用了一种态度说，哦，你这可怜的人啊，你看你那么饿啊，在这样的这个沙漠上。而且撒旦还跟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耶，你饿了你当然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来吃。耶稣在马太福音的4:14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所以这才是属灵的生活，什么东西从神的口中说出来的这些。所以奇迹并不是属灵的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凡是任何非信徒就可以做到的事情，那就绝对不是属灵生活的一部分。比如说非信徒他们一样可以唱可以跳，但是非信徒他是不能够圣灵充满的唱和跳。也许有人会跟你说，把钱给了教会，这是属灵生活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很多非信徒也一样把钱给了教会。而你其实要做捐助，你可以不只是捐助给教会啊，你也可以捐助给那些孤儿院啊、老人院啊、医院啊等等的。如果你的心中是为了神、爱神而这样做，这就是一个正确的态度。但是非信徒他是无法这样做的。非信徒是可以做很多事的，非信徒也一样可以创造奇迹啊。所以这些东西，奇迹真的不是所谓的属灵生活的一部分。再看一下这个 PPT， 信徒若没有魂里教义而来的防御能力，就会在下列一个或多个领域中继续受到属世体系的影响。我们要知道呢，这些教义哈，圣经教义它是放进我们的脑子里面之后，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防御系统，不被其他属世的系统所影响。因为这边在讲的是由道德主义产生的堕落，在这个道德主义的堕落里面，第一个是讲的是那种宗教性，还有第二个是自以为公义的那种傲慢。因为他们其实这些就像那法利赛人一样，他们都是满口的一些道德的说法，但实际上他们是为了他们自己个人的一些目的。就像有一些人呢，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做了一些事工，然后旁边的人就会赞美他说，啊，上帝一定会非常开心，这个礼拜每天都来教会帮忙，那你一定非常爱神。 有些人他呢就因此他不见得真正爱神，但他喜欢被别人这样称赞，他就拼命这样做。那还有一种可能是他呢在他自己的人生里面他自己有非常多的罪，然后他希望靠做这些事工来让上帝来宽恕他。那这个呢就我们称之为这个假的反弹。真的反弹是你要对神认罪，他不但不对神认罪，他反而以为他可以靠各种事工来减轻他的罪恶感。那还有一些人呢，他甚至是想要在教会里得到更高的地位，所以他想要的是在教会里的那种影响力，而拼命的做这些事工。而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来提一下犹大，就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中的犹大。他其实在之前他出卖耶稣之前，他其实是他们这个小团队管钱的人哦。犹大也是一个真正信神的人，只是他跟其他的门徒一样，都有每一个人自己的个性上面的一些状态。他的其实最大的弱点就是钱，而他最后是把耶稣用30块钱给卖了。而犹大他其实并没有杀耶稣，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这样出卖耶稣会造成耶稣后来最后被杀死，但看得出来就是他对钱的爱是大于他对耶稣的爱。常常会看到一些新闻就说某些教会的人他把教会的钱偷走了以后就赶快逃走。
Okay, anyway, how much time? Less than 1 minute. So we're going to close down and we'll have 5 minutes, maybe.
好，我们休息5分钟再回来。
Okay.